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7月25号，公元2012年9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中央藏人管校成立50周年纪念仪式；纽约雪城大学表示照常邀请达赖喇嘛参访该校；欧盟官员承诺会同中方谈及西藏议题；新德里觉施者呼吁藏人共同肩负历史使命；中共计划在西藏设立侨务办公室。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日受邀出席了中央藏人管校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幕仪式，向所有为管校付出努力的各界人士致以了感谢。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网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0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并于当天下午3点多钟出席了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央藏人管校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幕仪式。印度人力资源部部长卡比希巴尔和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等也受邀出席。达赖喇嘛尊者在开幕仪式上发表演说时，回忆流亡初期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对藏人儿童的教育事业所给予的关注和援助，在多方的努力下最终成立了中央藏人管校，而且至今仍在不断发展，为藏人社区培养人才。因此尊者对所有为这所学校的成立和发展付出过贡献的印度和西藏人士致以了衷心的感谢。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年10月份参访位于美国纽约州的雪城大学。日前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向校方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达赖喇嘛的行程，但雪城大学则回应说该校将会照常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参访。此次达赖喇嘛访美行程的负责人之一丹增顿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几天前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就达赖喇嘛尊者行程向邀请单位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达赖喇嘛的相关行程安排，但遭到校方的严词拒绝。雪城大学校长回应说，这是在美国，尤其是达赖喇嘛参访雪城大学方面，由不得你们来指手画脚。丹增顿丹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将于10月8号在美国纽约州雪城大学中，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为首的多位思想家及学者就阿拉伯之春浪潮进行讨论，当天下午将就怎样使全球意识转向和平趋势的问题同著名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后人马丁·路德·金三世等人权活动家进行讨论。10月9号晚间，达赖喇嘛尊者将在雪城大学的体育馆内向该校师生发表公众演说，之后来自全球各地的30多位著名歌手将会为尊者特别举办一场演唱会。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尊者不仅是所有藏人的精神领袖，对世界民众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向尊者表达敬意。丹增顿丹说，国际艺人为达赖喇嘛尊者献唱晚会的门票仅在2个小时内就已经出售了14000多张，这仅仅包括大学师生。 此外，民众的入票从今日开始将要出售。参与演唱会的国际艺人们都拥有数以万计的歌迷，因此这次特别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的演唱会有利于介绍尊者伟大业绩和西藏问题。美国民众也将把这次演唱会视为非常重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近日同欧盟对外行动署东亚司司长格哈德萨巴席会晤，并就中共高压统治政策导致了数十起藏人自焚事件进行了介绍。格哈德在表达了对西藏局势的关切后，承诺欧盟会同中共领导谈及西藏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于本月5号至9号对欧洲、比利时和荷兰进行访问期间，同欧洲联盟对外行动署东亚司司长格哈德萨巴席博士会面，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共当局打压藏人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权利，迫使数十位僧俗用自焚的方式来表达抗议等情况，呼吁欧洲对外行动署能够向中共施压，要求他们停止压迫藏人，缓解西藏的紧张局势。此次陪同议长边巴次仁会晤格哈德司长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比利时办事处代表欧洲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欧洲联盟和中国间经常举行有关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交流互动，而欧盟也曾向中方提过西藏的人权议题。今年6月14号，欧洲议会就针对西藏议题制定了重要决议，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决议案的实施进展。这次欧盟对外行动署东亚司司长格哈德萨巴席向议长边巴次仁承诺，会在9月20号中共总理温家宝访欧时就西藏议题和他们进行交涉。欧洲多杰继续表示，议长边巴次仁此次还出席了在荷兰举行的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组织董事会议，向大家介绍了西藏目前的状况。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组织的代表们都对西藏的局势非常担忧，大家就如何改变西藏面临的困境同藏人代表交换了意见。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三名理事会成员于本月3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进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11号已进入第9天。三名绝食者发布视频，呼吁境内外藏人共同肩负民族历史使命。西藏青年会副会长顿珠拉达、文化负责人静美、组织负责人边巴次仁于本月9号绝食活动第7天录制影像，表示他们被印度警方多次拘押和转移，使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只进行了7天的绝食活动，但身体状况犹如已绝食了约20天一样。三名绝食藏人决心将继续进行绝食活动，直到他们的活动诉求有所响应，并呼吁境内外全体藏人应肩负历史使命，切身体会到西藏国家与民族正在沦陷的处境，共同为恢复西藏主权独立地位、为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雪域西藏以及实现自焚藏人的伟大意愿而共同付出努力。西藏青年会助理秘书长丹增诺桑在视频中表示， 众所周知，西藏青年会三名理事会成员从本月三号开始在新德里展开无限期爵士活动，因此希望全体藏人能够听取他们的呼吁，共同为民族自由事业继续奋斗。同时，西藏青年会也呼吁所有西藏组织支持西藏团体和藏人。为了表达对爵士藏人的活动诉求，将于本周四9月13号在各自所在地开展各种活动，呼吁全体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将于9月16号在各自房屋中树立西藏国旗，晚上8点30分熄灯2分钟，以示对自焚藏人的沉痛悼念和同情，呼吁民众登录西藏青年会官方网站，积极参与致给联合国、欧洲联盟和中共政府的网上签名活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年来，中共政府针对西藏问题采取软硬并蓄的手段，一方面加强管控境内藏人，而另一方面则扩大对海外藏人的渗透和诱惑，并计划设立所谓的侨务办公室，加大统战力度。为此，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则批评说，若不敢面对现实问题，成立再多的部门也无济于事。据香港明报消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拟于近期成立专职境外藏胞事务的侨务办公室，若无意外，西藏侨务办公室最早在本月挂牌，也可能与现有的西藏外宣办联合办公。分析人士指出，西藏侨办的设立是官方力求掌握处理西藏问题主动权的重要动作，标志当局对境外藏人态度和政策的调整，透露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思维。消息还指出，随着达赖喇嘛的衰老，争取境外藏人，尤其是新生代藏人的认同，成为中共在海外统战的一大重点。对此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我认为中国如果真的想要改变现在的一些西藏境内的非常紧张的一些状态，或者说要真正的要面对西藏问题，想拿出解决西藏问题一些方案，最主要的一点并不是你按照原来统一战线的这一政策真正的意识同仁的对待所有藏人，让境外藏人以及境内藏人能够真正的自由的相互来往，这样会解决西藏问题，缓和西藏境内的局势，我认为有很大的益处。反之按照原来的思维方式你再成立多少个部门也不会有任何的好处。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公元1719年，四名满清大臣及其庞大军队来到塔尔寺，转达了清皇有意护送达赖喇嘛进藏，并劝其登上布达拉宫宝座之意。对此，达赖喇嘛表示，清皇对我一个普通的比丘僧给予如此巨大的帮助，即可略知你虔诚于佛法，但是如果因我而引起战争，则会生灵涂炭，则此来大不幸，若能暂时缓兵，实为最好。公元1720年，十四皇太子及随从受亲皇之命来到陶尔寺，葬礼3月20日，清朝此刻格桑讲说，弘法卷中第600达赖喇嘛尊号并用藏、满、蒙三种文字，此经册金银及许多贵重物品。当七世达赖喇嘛离开塔尔寺返回拉萨时，黄十四太子一直护送到金沙江边。公元1720年，清康熙皇帝对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就是封号。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